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告诉你女生最重要和最无聊的事。我是 Royal。
我是 Winnie。
本周团购就是我们最好用的护手霜，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辛苦的工作女性然后或是可能就是要常常做家事的妈妈们，年轻小姐们，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在于它很快吸收，而且它滋润度悠长。
对、因为很多护手霜就是因为它太快吸收导致根本就没有润到。
对，
而且它的味道也就是普通、它莫里的味道是一个很舒服的木质调的香味，就会让你感到很安心，然后很舒服，让你的心情也很稳定。重点是这个护手霜还有 99.9% 的抗菌、
如果来不及在携带干洗手啊干嘛的，那你可以用它、其实就有一个基本的防护的作用。
而且卖到现在啊，别人给我们的反馈哦，我们自己也吓到、就是很多有富贵手的朋友们用这支护手霜都觉得得到了安抚。
再来就是它的洗手乳，它的洗手乳也是真心好用，因为洗手乳最怕什么，要嘛滑到感觉真到底要冲多久才冲干净，
对，
然后要嘛就是洗完很涩
很咬手，
对，
就是非常的咬手，洗完就是你手还是干干的。
好啦，我知道没有细菌啦，但是我的皮脂膜也受损了这样。
对，
莫也是一个中间刚刚好的程度，我觉得它拿捏那个最恰到的好处，我觉得这是它很厉害的地方。
对，就是然后重点是指尖还是大家最喜欢那个木质调的香味，所以洗完也是非常舒服，甚至很多人跟我们说他把这个拿来当沐浴乳来洗，我觉得也很 OK， 因为它是够大瓶。
对，
另外一个就是身体乳也是因为它护手霜是实在是太受欢迎了，所以我们就出了一个放大版。那当然身体乳的质地有稍微调整，会比较延展性高一点，所以没有像护手霜那样的丰润，因为它毕竟要擦整个身体，但是它的润度还是有的哦、就是没有说因为它的质地延展了然后就润度就消失，没有。
对，那以前Moy呢我们都可以在其他 KOL 里面看到成团，那这次老板终于要留给我们货了对，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一次的团购。
要这一次真的很划算，就是直接两盒有四支1500，送人很方便，我真觉得送人就是最不失礼，然后又别人也不会觉得有压力又开心的礼物，就是这种礼物你知道吗？
对，而且又漂亮。
对，那或者是你每一个品项都想要来一个，你也2000出就有了。很多很厉害的独家优惠都在这一次的女人想听的事情，就记得去点选我们节目资讯栏连结哦，是限时的哦。
好，那我们现在节目开始。
我们今天这一集我有预感它含金量一定非常高，
因为连我们自己都非常非常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是要针对毛孔这两个字来跟大家解惑。之前介绍了非常多的医美，不管是各种的雷射，或者是我做了哪一些韩国的医美
痘痘问题啊，紧致肌肤啊，然后出斑啊什么什么，那我们还没有针对毛孔这一项来做说明。
因为毛孔分了太多种了，所以我们直接把一个大专家请来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长卓的副院长舒医生来到我们节目。
Hello， 欢迎舒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医师。
你知道舒医生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温柔，
姓舒嘛，
对，
听起来就很舒服。
台北最具人气的医美诊所长长卓，我跟 Winnie 也是那边的客人。对，当然一定是我们两个试过我们才敢把他那边的专家请过来嘛， 对不对？我常常烦那个舒医生各种问题，那我自己就是会拿这一题来烦舒医生，就是毛孔这件事情。
对，
但每一次舒医生都看着我就说，可是你没有毛孔啊。我说有你看这个逆光，你这个光线，你这个
顶光要顶光，
对对，你这样看舒医生，你有没有把你的五官都给我打开来看
因为我们就是会把那个镜子贴很近
对。
以前我也被皮肤科医师就说，你把镜子拿远一点好不好
就是镜子拿一点就没有毛孔这个问题啦。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人的痛苦，因为年轻的时候可能油脂分泌真的太旺盛了。我记得以前我访过韩国来台湾工作的那个女星宋明青
我想说是什么猜谜题，
因为我就问她，我就说韩国人皮肤都那么好，你觉得到底是怎么办到？她跟我说台湾的气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连他来台湾之后他都有毛孔粗大，而且就是晒黑很快的问题，那个油脂分泌真的跟气候真是离不开关系耶。
我们其实常常在想说毛孔能不能改善，那想要改善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源头去处理它，我们要先找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毛孔变得比较明显。在台湾最常见的就是出油，台湾就是比较热然后也比较潮湿， 气候跟韩国会蛮不一样的，所以有蛮多人其实就会有油脂分泌过多的一个现象。
那毛孔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它开始长痘痘，然后我们不当的挤，然后才会出现这个永远回不去的这个凹洞吗？毛孔的形成到底是什么啊？
其实毛孔是我们皮肤一个正常的组织，所以我
就是有毛孔是正常的啦，是看大还是小而已，这样子。
对对，
好。那为什么它会变大呢？让我们入得了我们的眼，这样子。对，
首先呢、啊，我们想要毛孔不见是做不到的事情啊。嗯，但是确实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毛孔回到比较不明显的状态。嗯，出油，再来就是一个粉刺。嗯，粉刺卡在毛孔里面，其实出油很容易理解，因为毛孔旁边就是皮脂腺。皮脂腺一直在工作，它一直在分泌很大量的油，毛孔一直在排油的时候，它一定明显。
嗯，对，
所以出油量大的时候，毛孔一定明显。
嗯，就是它量很大，所以它这个孔管要大就对了。对，它的孔管就一直有油，一直有油冒出。它就是我生产就这么多，你让我细细的我排不出来这样。
对对，
没错没错。好，那再来就是粉刺。嗯，那粉刺卡在毛孔里面啊，其实越塞越大颗，毛孔就被撑大了。其实出油跟粉刺常常是一起发生，但也不一定哦。它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有些人他出油量不大，可是他也是可以受到粉刺的困扰。那这又关系到就是可能毛孔的角化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不正常。
哦，所以有人就即便他不是油性肌，但是他还是有粉刺问题，对不对？
没错，
就是因为他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关键。
对，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在门诊医生常常会用到一些不管是口服的或者是外用的一些 A 酸、去调整我们的出油跟毛孔的一个阻塞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是皮肤发炎。皮肤有很多状况它都会有点发炎的状况出现，常见的像是脂漏性皮肤炎啊、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酒糟酒糟发作，或是像刚刚说的不当清洁，我们去挤粉刺，那过度的一个伤害造成皮肤其实是发炎的状况。相对其实它好解决，因为
你只要不用力挤粉刺就可以开始改善。
对，而且这些毛孔粗大它是冤枉的，我们只要有正确的诊断，然后给予正确的治疗，皮肤的发炎舒缓下来，毛孔就回到它该有的大小。
那最难解决就是它永远都停在那里那么大的毛孔是怎么造成的呢？
其实这个也是难解决，因为常常啊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皮肤在发炎。
对，
所以可能你皮肤是例如酒糟，你可能很多人轻度的他不太知道，那你看到的是毛孔粗大嘛，我们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去打雷射啊？可是这个时候你皮肤在不稳定的状态下，高能量的雷射下去，有的时候反而是反效果，皮肤更发炎了。所以其实不但没有缩小毛孔还更糟，
就给他刺激了。
而且我觉得好像其实老了是不是也会毛孔变明显？
没错，这就是下一个难题啦。
为什么老化毛孔会变大、
你老了你什么都蛮松不止毛孔变大，你其他东西其他东西就松了啊，你皮松就毛孔大啊。
因为我们毛孔就是贯穿皮肤的一个组织嘛。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说，为什么小朋友明明毛孔就一直都在那里，
对，
为什么小朋友皮肤几乎看不到毛孔？他们的皮肤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就是充满了胶原蛋白，所以毛孔就有很好的支撑啊。那很好的支撑下，毛孔就比较不明显，看起来皮肤就很细致。所以随着我们的胶原流失，毛孔的支撑就变少了，毛孔看起来就变得比较明显。而且到了一个年纪啊，可能会发现甚至像鼻翼蝴蝶区那边有没有，随着松弛啊，我们的毛孔会开始除了变粗大还会变椭圆形
下垂这样。
没错，
就像跟那个一直戴很长很重的耳环一样的，
或是奶啊奶也是啊。
哦天哪，好哀伤哦。
对啊，你老化全身上下各种地方大或小一起下垂，
连毛孔都逃不过地吸引力吗？
当然。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啦。所以我们要先找出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毛孔粗大，那再去针对这个原因去做改善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不可能不见，不可能没有毛孔，
就是让它变小。
对，
好，那首先呢，大家就是来到你面前的最常出现的毛孔粗大的问题是哪一类？
其实年轻族群啊，最常见的就是出油跟粉刺，常常是一起发生的。
现在大家比较常见就是你口服 A 酸就可以先解决 60% 的问题。
口服 A 酸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但是我必须说真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哪些人不适合啊？
因为它是全身性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他可能真的会太干。好，他虽然对毛孔可能角化的一个代谢会改善，但是有些人他就真的太干了。
你们会怎么判断怎么样算太干？
这个有点复杂。我们可能会先判断说他需不需要用到 这么激烈的治疗，那其实它是有效，它是一个好的治疗，但真的也不是每个人来就是都开始开口服 A 酸，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他例如备孕中可能就真的不适合，所以要排除一些状况以外，开始用了以后，其实我们需要前面都会需要比较密集的回诊，要看说我们适应的状况如何，有没有需要调整剂量，整体它如果 OK 的话，我们才会去完成这个疗程。走完 A 酸的疗程，其实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肤质。其实因为 A 酸呢，它是一个体重总累积的剂量，所以每个人会依照我们的体重，其实会去计算说你到底要吃多久，而且每个人的剂量可能会不一样。
啊，多久是因为看体重啊？
对，我们看体重，因为有些人他吃的是低剂量，有些人他需要再高一点点的剂量才够。
老实说的话，就是因为他比较胖，所以是要吃高一点剂量吗？
哎，因为是一个累积剂量啦，所以会用体重去算。哦，
那很多人刚开始你去治疗毛孔就是出油的问题的话，是吃 A 酸是最直觉的，或是最直接的一个办法，对不对？
算是比较极端一点，如果我们要非常高要求，有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方式。
可是我看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长痘痘都是靠 A 酸去，
对啊，
口服 A 酸去治疗的，
没错没错。在严重的痘痘，其实口服 A 酸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治疗。对，那只是有些人是真的像两位一样皮肤已经很好了，但是好还要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去想说怎么样可以对你有更有进步的空间。
那 A 酸是可以说出油量开始有了我就开始吃，那平常没有我就不吃，可以这样子的吗？
正确的治疗啊，其实应该是持续的治疗，然后走完一个疗程。那对于说如果要控油啊，其实当然有些人会用一些控油的方式，就是非常低的剂量在做控油使用，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用外用的 A 酸，对，就
可
以
达到控油效果。
对，外用的 A 酸其实也是可以有不错的效果。
可是是不是有的人说吃 A 酸副作用是有的人可能会掉头发，有听过这样说法吗？
比较少见啊，
最常听见副作用就是他的脸会变比较干，
对，
对不对？
连嘴唇都会变干，
或身体你会变干，因为你是控制全身性的出油量在出油，所以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可是对于那种
真的很油的人
还蛮有效的。
对，
因为我真的看过有些年轻的人或者是有些男生，它的出油量就是真的很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其实通常出油量很大的人啊，他吃 A 酸其实他不会觉得脸干，通常脸他会觉得很好，
就刚刚好。
但其实常干的是别的地方，就是嘴唇啊、眼睛啊，或是鼻黏膜、
眼睛。
哦，对，眼睛干，
眼睛也会，
没错，眼睛就会开始干涩。
所以眼睛平常也会出油咯。
眼睛其实确实
也是需要一些润滑，
眼睑也是会分泌一些油脂。
对，我都忘记眼睑了。
头皮
头皮会干吗？会头皮屑吗？
对，有些人头皮屑的问题也会改善。女生长头发一天就很油，其实吃完 A 酸她很高兴。
你如果就是出油量很大的，就是你其实可以开始考虑吃 A 酸。
当然这个还是要经过医生评估啦，因为毕竟这个真的是一个，
而且这是处方签药。
对，这是一个处方药，所以其实实际真的还是要每个人依据自己实际的状况，然后医生去评估这样。
那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保养品可以缩小毛孔，是真的吗？
真的有用吗？
真的有保养品的成分可以帮助缩小毛孔吗？
一样，我们再回到毛孔。
为什么刚刚有吞口气的感觉？医生在评估，医生又要评估他。
应该是说我们要针对毛孔粗大的原因。那毛孔粗大刚刚讲到好几个原因嘛，所以其中一个刚刚最大家最害怕老化，老化就真的比较难靠保养品，很多保养品会宣称有点抗老的成分，但是你真的要靠保养品抗老到可以改善毛孔程度，没有办法足够。
我觉得短暂的可能可以，比如说它有一些填充的细或者是高分子胶这种的，它可以让你以假乱真的看起来感觉，
这种反而要小心，
因为它会塞住，
会塞毛孔。 对，可能有的时候会要清洁干净，对，还是会有点，
因为有一些人不知道这种东西，他会觉得哇，这一擦上去我皮肤变好细，
对，但这不是真的，
那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抗老，所以针对老化这一块，我觉得靠保养品比较有限。
我刚不是说老化，我刚是说缩它，
对，但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老化嘛，
对，
那我们更常见的就是出油、粉刺，其实这个确实有很多保养品里面都会添加一些酸类，各种的酸类啊，不管是杏仁酸啊、果酸啊、水杨酸啊，还有 A 醇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常见在添加在保养品里面的成分。那这些酸类其实都可以有控油的效果，尤其现在蛮受大家欢迎的 A 醇。A 醇其实它本身就是 A 酸的前驱物，也就是说它擦在我们皮肤上被吸收以后啊，在我们细胞里面它会转化成 A 酸，其实它也是 A 酸的效果。 所以它也是可以控油，然后甚至比其他的酸类来讲，因为它又可以正常我们的角质代谢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 A 醇现在还蛮受欢迎的。
所以它细致皮肤的那个效果是很好的，
它是有效果的，因为它其实转化成 A 酸，它其实就是 A 酸。嗯嗯，对。但是其实这些酸类，
那它跟直接擦 A 酸的差别是在哪里啊？
A 酸因为它是直接把 A 酸擦上去，就不用再去转化了。哦，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例如我要擦几%的酸类，
可是 A 醇不是也有分趴数吗？
对啊，那我们要怎么选？A 酸跟 A 醇我们要怎么决定要用哪一个啊？
A 酸的话一定要医生开哦。对，那因为保养品就是因为 A 醇它是会经过一个转化才会变 A 酸嘛，所以它是刺激性会比较小一点，但是因为提高浓度的话刺激性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嗯，对，那如果说是敏感肌就是还是要小心一点啦。至于说提高 A 醇的浓度能不能真的提高它产生的 A 酸的浓度，可能没有那么直接，会高一点，因为每个人的转化率会不一样哦。每个人擦上去你能产出多少 A 酸，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知的。
就跟有些人擦 A 醇的反应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红到不行，然后有些人就是还好没那么红。嗯，
对，
就是每个人的反应力不一样。
对，
就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形态跟他的肤质去评估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你应该要先去问医生说你适合擦的是 A 醇还是 A 酸，
因为 A 醇可以在很多保养品里面找到嘛、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不会经过医生。
对，
那因为它也相对比较温和一点，所以有些人就会自己买来擦。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皮肤有任何的状况，其实给医生看过会更放心一点，可能医生会给你一些建议说哦，你的状况可能真的很敏感，连 A 醇可能都要暂缓一下、嗯、或者是 OK 你可以放心回去当保养。
重头戏来了，到底我们要选哪一种医美才能够最有效的缩小毛孔
啊、年轻族群最常见的出油跟粉刺造成的毛孔粗大嘛、嗯、如果还不用到例如药物的控制，或者是搭配药物的控制，其实医美的方面也是可以很有效的去帮助这一块。嗯，好，例如可以定期做像是海飞秀、水飞梭这一类的，它去深层的做一个清洁、嗯、有些粉刺真的卡在那里，它真的卡很久，你可能靠药物它要慢慢的代谢，其实它也不见得一下子就可以把它统统都推出来，所以这时候去一个温和的清洁就很重要，但不能去过度的刺激啦。所以水飞梭然后再搭配一些能量去收毛孔，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好，但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刚说到问题一，就是你出油量粉刺造成毛孔，很多人会选两条路，一条路是找阿姨做脸，第二条路走海飞秀、嗯、医生自己怎么觉得哪一个路比较好，还是每个人不一样？
做脸的这一块啊，其实一来是蛮讲技术的，因为海飞秀其实它是一个医疗器材，它其实之所以比较高阶，就是它可以很温和保护表皮，但是把深层毛孔清得很干净。嗯，所以它对于敏感肌来讲，它一定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有效的选择。但是有一些健康肌的人，其实他偶尔去做个脸也还 OK， 但前提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美容师技术要很好。
对，所以前提是那个美容师他的技术你很难去评估。
对，
他会不会就是把你的表皮在清洁的过程当中
弄受伤，
弄受伤，所以机器统一的机器去处理就是比较保险嘛。那海飞秀又有分啦、啊、对不对？
对，
好，那海飞秀又分好几种，哦天哪，琳琅满目，要怎么选呢？
这个真的可以交给医生去烦恼就 OK 了。对，因为海飞秀是一个医疗器材啦，所以其实像我们诊所其实海飞秀就有分很多种，所以我们会经过医生先看过我们的肤质适合做哪一种类型的，再给你们推荐，这样会比较安心一些。
那海飞秀的肌种是不是有分什么美国肌、韩国肌、
什么黑钻啊，
对
什么的？
那我们这样的要怎么选，就很难评估、
市面上其实主要分两大类。嗯，一类是医疗器材，另外一类是美容机器。
哦，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 SPA 房也有。
没错。
哦，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对不对？
可是它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它就是打进去的那个精华吗？
是有调配过吗？这有点像是家用的家电跟医疗器材的差异。医疗器材它之所以会需要有医疗许可证，其实它的功率各方面都比较强、
嗯、因为一般来说就是海飞秀，我其实个人也做了大概有五家以上了吧、嗯、我觉得海飞秀就是分三层嘛，就第一层是不是先吸吸吸，然后第二层是我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它叫 hydrofacial 嘛，它就是用水、嗯、螺旋状的水的精华把刚好的那个角质层多余的代谢掉嘛，然后趁机就是把那个精华注入，对不对？
没错，它有分清，它是同时它是清洁，然后也是保养。嗯， 我们在毛孔干净的时候保湿的成分比较好把它注入。嗯，那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种毛孔塞得很严重的时候啊，你可能擦保养品吸收也会不太好。嗯，对，这就是毛孔要干净的原因。
真的太多人问我就是有关于水飞梭海飞秀的问题了。嗯，我们都没有跟大家讲过水飞梭这一题。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很多人不知道水飞梭在干嘛的、
欸哦、真的啊，
超多，
因为好像也有个名词叫一洗脸，
对，所以他们就说这到底是什么，他们就搞不清楚。
其实它就是用水去帮你做很好的去角质，保留就是刚刚好的角质层，然后就是做一些就是清洁这样子。
那跟外面的挤粉刺有什么不同呢？那当然我觉得刚刚我们刚开始说的就是美容师的技巧嘛、嗯、那我觉得你如果是皮肤没有到痘痘粉刺严重到一个超烂的程度，就是如果你是正常人的肌肤，我觉得是可以用海飞秀或水飞梭
做一些清洁干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老实讲台湾的空气真的是蛮脏的，
对，
然后就算你每天有认真的清洁啊卸妆干嘛，它还是会卡一些乱七八糟的脏污，那个都是隐形的痘痘危机、嗯，
所以我是自己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月一次啦。嗯，医生也是这样建议对不对？
基本上我觉得一个月一次的深层清洁其实是不错的频率。
那它通常都会分三道，然后那三道就是看医生评估你的肤质，然后看它的那个保养成分要注入什么样子的保养成分，对不
对？
对，
我们的程序会依照每个人的肤质去做一点调整。对，有些人比较敏感一点，我们可能会用温和一点的方式，对，它的角质层就比较薄，所以我们可能就不希望带走太多。
但是我感觉到它第一道的那个探头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
每一道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每一家是不是都不一样？就是它那个吸吸吸吸吸的那个感觉，它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可以算是把粉刺吸出来吗？是这个道理？
是，
它是就是比较，如果你要用一般人去能够理解的语言，它就是把你的粉刺吸出来。
对，所以看到罐子里面，
然后用不痛的方式，因为你一般人去很害怕去给阿姨做脸，会觉得很痛很痛，但这个就不会。
其实水飞梭本身其实是蛮舒服的，有些人形容有点像一个章鱼在脸上吸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基本上它是很轻松的。
嗯。如果你就是每个月定期洗脸一次，就是给医美诊所像是水飞梭的方式洗脸一次，就是维持你毛孔的
畅通干净，
畅通干净，
是的。
好，这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保养方式，
起码这样子粉刺就不会太猖狂。
对，
对，就我们可以先排除那个粉刺累积太久然后把毛孔越撑越大的这一块。嗯，
好，现在我们的问题来了，如果我已经就是已经有现成的那一个孔孔洞洞在脸上，那我该怎么办呢？是要依照你那些毛孔的大小来决定你要适合哪一些医美吗？
毛孔在那边它可能会卡脏东西嘛，
对，
所以我们常常会是水飞梭做完毛孔最干净的时候，去加下一个能量下去。这个能量可以是很多东西，它可以是大家常听到的皮秒雷射，我们打一些蜂巢模式去刺激胶原然后收缩毛孔。但是如果说这时候是毛孔是卡了脏东西的，皮秒打下去效果就会打折扣。
所以你看问题来了，你知道吗？我们最常听到闺蜜们问我们什么问题啊？我下礼拜要打皮秒，我现在都不要动我的脸，我不敢做脸，我不敢做什么。我最常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我都会出面就是纠正他们说，我觉得你打皮秒之前毛孔最好是要干净的，
毛孔要干净，
因为你毛孔堵塞你再去打皮秒，然后有一些医美诊所他根本就不会帮你清洁 啊
你家杂物不清干净要怎么装潢？
对啊，你人上去他就帮你打了，
对，
所以你很容易打了皮秒之后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原因就是在这。
对，甚至我们这个能量下去啊，如果你毛孔是卡了很多粉刺的时候，有时候打完就爆痘了。
对，我很了解他们的心态，他们心态就是我下礼拜安排打皮秒，那我这礼拜就是哦，我那个
他就是什么都要交给医生了。
对，他就会觉得说那我都什么都不要做，我就是怕刺激到我的皮肤，然后就什么都没做。但其实最好的搭配组合是你先清洁毛孔，先去挤粉刺。我问你找一个多厉害的美容师去挤也可以，那或者是你用水飞梭也可以，先把你的毛孔挤干净之后，然后立刻去做皮秒或者是飞梭还是什么什么的各种让你的毛孔缩起来的。
做皮秒前，因为它毕竟也是有点刺激性高能量的治疗，所以其实确实也是要避免皮肤的刺激啦。我们不希望说你在那个之前一直狂用洗脸机啊，然后又磨砂膏去角质，那可能真的那时候皮肤很敏感，如果来到我们诊所可能会被退货，说、欸、你今天可能不能打皮秒了。 对，
所以最好
是，但是海飞修的话算是蛮温和的，
对，
清洁干净嘛，
对
对。那因为像阿姨吉莲那种，很多都会是有点血肉模糊，那种应该不适合在这
之前吧。其实有也是有技术蛮好的，嗯，对。但是当然就是像刚刚若说的，因为其实阿姨很多，
对，
那这个我就比较
很难去掌控，
他很难 control 你那个阿姨的技巧是如何啊。所以你就是你心里要有底啦，
在有伤口这些的状况之下，可以吗？
少量其实还 OK，但是其实这个怎么拿捏，真的因为每个人肤质也不一样，所以其实最安全的当然还是比较温和的清洁啦，对，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近年来水飞收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医疗级的清洁。有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在做完水飞收，有些人他可能有些闭锁粉刺，真的水飞收吸不出来，我们其实也是会搭配，我们是可能
手动，
对，会去把它局部清干净，其实这是 OK 的，但是我们基本上不太鼓励大面积大范围的全部手动清粉刺。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伤害啊，
太刺激嘛，
对，长期下来这个可能也会造成我们毛孔粗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有些客人，他说我长期在做脸，可是怎么越清毛孔越大，对，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刚刚其中一个原因是发炎跟不当清洁。清洁是重要，但是不能过度刺激。
好，那现在我们已经确保毛孔清干净的这个方式，那除了飞梭能够解决毛孔粗大的问题的医美有哪些啊？
干净的毛孔搭配一个能量，这个能量可以是皮秒，可以是提克梭，提克梭大家比较少听到，那提克梭或者是像是矽谷电波，好像微针电波类的，其实这些都是提供足够的能量去刺激我们的算是浅层胶原吧，我们皮层里面刺激皮肤的胶原回弹，就可以回到比较有支撑的状况，我们的毛孔就比较支撑，比较不会变大。
像你刚刚讲的这几种，它其实主要都是刺激胶原蛋白，然后达到紧致的效果嘛。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派，是我用破坏的方式去达到？
其实像我们常听到的皮秒飞梭，它是在我们的真皮层打一些空泡进去，所以它也是有一点点破坏，但它有点能量刺激，然后这些空泡进去，它就会刺激我们的修复跟胶原的增生，这些能量多少都有一点点破坏，但是其实跟早期的飞梭雷射比起来，早期的飞梭就真的是大面积破坏，那个真的就是破坏然后磨皮，但是现在大家其实比较不流行这样做了，因为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嘛，用皮秒的方式其实就不需要去经历这么辛苦的修复期，而且说实在的我们提供有效的能量比较重要。
因为以前总觉得就是要破坏脸有点雷残的感觉的那种，好像它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像是 UP
早期
这种
UP 是比较针对疤痕组织，对，
我觉得这是不是取决于你是哪一种毛孔，
因为有的是什么时候冰凿型的那种，
那个已经是痘疤了，
那
个就不是
已经算是痘疤了，
对，那种都是就是你可能曾经发炎太厉害留下的洞，那已经不是一般毛孔，
可是在消费者的眼里他还是以为那个是毛孔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分大小，如果你是那一种坑坑巴巴的，你这一趴你先不听，你先等一下再听。
你是重症派，
你是重症派的，你只是
有一点点重叠啦，有一点点重叠。
因为其实大部分大家都会混合嘛，
对，其实
大家
都
会混合。
最大的差异就是疤痕啊，为什么痘痘治疗很重要？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因为一旦形成疤痕，很难完全。
好好好，你们现在在讨论，你现在就是如果你脸上你50%以上都是坑坑巴巴。你俗称月球表面坑坑凹凸不平的，你那个等一下再听。对，我们先听的是上蜜粉或是上打亮，
可以以假乱真的。
我讲上打亮会很明显有毛孔的那种女人，你可以现在听。你现在懂我意思吗？现在你们懂我意思了
吗？傻瓜分类法，
傻瓜分类法，我先帮你们分。好，如果你是上到很烂的打亮，然后毛孔就会立刻现形的人，你就是听这一 part。好，
我们要先改善毛孔。
好，那我们这样医美的话能够选什么？就如果
就是刚刚说的啊，
皮秒跟提可梭是我们最常、欸、
那电音波是不是也有一些效果？
电音波有，但是电音波比较是针对老化这一块
哦，它就归类到老化那边了，我们先不谈论，我们先不谈论。好，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可以选皮秒跟提可梭。那这两者的差别在哪？
他们的原理不太一样，因为皮秒其实它可以处理的问题也蛮多的，不是只有毛孔啊，所以有些人他同时合并有一些斑点啊其他的状况，我们就是复合式的皮秒一并一起解决。但是皮秒其实也有一个限制嘛，我们毛孔就像我说其实毛孔真的不可能不见，甚至它可能合并有一些些的小凹疤，但不是太厉害的，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穿插一些提可塑的能量，因为它是不同的能量下去，再去做进一步的刺激跟疤痕的稍微回弹，其实又可以再有下一次的突破。对，所以比较常见的是皮秒啦。嗯，
因为皮秒还可以同时解决如果你有斑点的问题，那或者是你有一些暗沉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上了蜜粉或上了打亮，毛孔还是很更明显的人，那同时你有点暗沉，然后医生就可能就把你判为你是皮秒那一边。
皮秒就是 很像那个美图秀秀的一键美颜啊。
对啦，
比较复合式。
复合式，
所以蛮多人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常常比较常见的是水飞梭搭配皮秒。嗯，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组合。嗯，
就是如果你皮肤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上个打亮然后毛孔很容易现形的人，就是会往这边走。那提可塑又是什么呢？因为它比较少被大家听到。
提可塑其实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机器哦，它可以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产生一些凝结点。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一些像我刚刚说的比较太厉害的疤痕啊，其实它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热能的一个刺激。嗯，然后针对像眼周的细纹其实也蛮不错的，
好像有人说用来治疗颈纹好像效果也蛮好的。
如果说是结构性的颈纹，嗯，也是一个不会不见的东西，就像毛孔一样，它是一个正常的组织啦。所以颈纹可能，但有些人打完会觉得有改善，嗯，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有点像表面的处理，在我们皮肤的表面的一些纹理，它可以去做一个加强。我其实常常会觉得提可塑有一点点是锦上添花的东西。你底下如果状态好，你电音波有在定期打，你再打一点提可塑上去，你会觉得哇，提可塑怎么这么有效？为什么我还要打电音波？但是其实如果没有底下的电音波支撑，你的皮肤如果真的是很松弛很垮，那这时候的纹路你去打提可塑效果就比较有限，它比较属于表面的一个治疗。
那为什么说可以治疗毛孔呢？因为你刚刚说是治疗纹路，
就属于比较浅层一点点。嗯，对。那皮秒的话其实它会再深一点点，我们打一些空泡去打到真皮层里面去刺激深层的一个支撑，所以通常我们会从这个开始。
那提可塑跟 PICO 他们两个人的修复期都是一样的吗？
这是另一个大家皮秒接受度比较高一点的原因。皮秒其实当然我们看打的能量啦，嗯，但是皮秒基本上它红的快退的也快，但是提可塑真的就是尤其如果打到眼周啊，它是会有结痂的哦，
它会有点小小小小的结痂，
摸起来有点粗粗的那种。
对，如果上妆其实会有一点点卡粉的状况，
所以就是你的修复期会拉的比较长，所以就是看你个人当下的生活的 flow 去做挑选。
对，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可以接受，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能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穿插或者是判断说，欸，你的状况其实你底层状况都不错，我们做一点表面的去加强，这时候可能就会去直接往提可塑。
对，可是刚刚医生有提到一点，第三点是老化。老化就是因为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导致没有支撑力，所以那个毛孔就变大，对不对？那这个用注入的可以吗？我觉得我再把玻尿酸胶原蛋白给它注入去，那会不会毛孔就有变小的可能？
其实是可以的，
就因为这个道理听起来是逻辑是通的啊。
对啊，
对，有一些像现在其实会流行，对对，有一些像保湿针剂。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不是也有帮助？
它有帮助，跟电音波不太一样。电音波是固本，它是让你产生胶原，嗯，你的保水度自然就好。嗯，那打这些东西进去，它是直接帮你，对。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剂型，它维持的时间相对会比较短一点。
嗯，大概是多久？
其实看剂型，欸，像早期水光针可能打进去的真的会比较水一点，所以它维持的时间可能真的不长。修复期有，那修复期过了以后可能状态是真的不错，因为真的把那些东西打进去嘛，所以看起来就是有些人说有点像灰姑娘啊，修复完以后其实状态是好的，可是很快又打回原形了。
大概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吗？
比较好的这个保湿针的剂型是可以维持到比较久，但是其实毕竟
毕竟就是多久
的药，大概还是因人而异啦。
修复者读听众就会生气，你都不说比较久，
平均啦，
你给人家一个平均值，
我觉得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啦。
对，
跟每个人
说半年到一年就好了。对，生气耶。
这个水光针的那个意思跟所谓的皮下组织的注入是一样意思吗？
其实不是真正是你的啦，真正在对抗刚刚说的老化型的毛孔，其实更重要的是把你的底打好。
那如果像注射的话， PRP 这种东西对毛孔是有用的？
它其实也是刺激我们，
它是不是在另月球表面的那一个环节
其实都可以，但是应该说如果已经到月球表面效果都有限都有限，可能真的是
医生一直都不一直今天分享一直都不敢补锤
因为真的疤痕真的就是我们要
他就是有
要比较强的破坏，
跟你讲听众有脑袋他们不会他当然知道不会一气之间就消失啊，又不是美图秀秀我跟你讲最后的大招是什么美图秀秀
请买会员
请买会员制
不行，我们还是希望要真的提升你的肤质啦。
好，刚刚就有提到，如果你打一些保湿针或是水光针，它的用意是在你的皮肤底下有铺一层，就是
铺一个底这样子，
铺一个底这样子。
其实就像你嘴巴打玻尿酸，你也会比较没唇纹的意思啊。
对啊，
对，没错，它就增加你的保湿度。
对，那维持的效果段就是一年或半年，就是看你个人的生活习惯。你每天回归过些日子，那当然就流失的快啊，那能怪谁？
越来越好了。
对，因为医生逼我的，他死不跟大家承诺，只能让我来站出来跟大家承诺。对，好，保湿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法。但这样选择这样方法的人，是不是他本身毛孔没有那么大，所以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去做？其实是哎、欸，常常做这个的，其实本身肤质都很好。
而且其实
他就是要追求一个更好，
所以其实讲到保水度，其实常常敷脸的人他理论上应该来讲他的毛孔也会比较小哦，因为他皮肤有吃饱水分啊，紧致。
像范冰冰那种永远永远都在敷脸的人，
对啊，
是不是也是
他的脸永远都在蒸汽房？
对啊，同理可证，那他是不是就是也是毛孔会比较小？
保湿当然很重要，可是说实在，如果你底下的老化都不管它，你光是保湿、没办法。我们也不能说就是什么其他，因为还是回到刚刚，我们要针对一点问题。如果你是一直狂出油，那你这敷脸，其实你还在出油，你的毛孔也不会变比较小。
那刚刚讲到一个更进阶的，就是很刺激的 PRP， 因为 PRP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进阶一点的毛孔对付方式。
还有一个临时插播来宾。
好，因为我刚刚讲的女生是副院长，然后院长刚刚也在旁边听，他听到那个 PRP， 他就忍不住想要跳下来说一句。所以 PRP 是什么？
对，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耳闻，但是我从来就是没有做过，也没有想过要去做。
而且我们常被问到说 PRP 到底有没有用？
对，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所以我也不敢去跟别人讲说那到底有没有用。
PRP 它是一个我们从自体的血液里面萃取出来血小板的一个浓缩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抽血对不对？
对，要抽血，而且理论上要抽蛮多的血才能萃取到足够的 PRP，
做一个类似像保养品的成分，然后擦在脸上。
可是它的诉求是什么？
诉求就是说 PRP 这个东西它有增生的功能、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效果啦。其实在实验室里面它展现出来确实很多，除了增生的效果以外，它有很强的抗发炎的效果，所以常常会拿来治疗很多发炎性的疾病或者是一些退化性的疾病，其实是很常在使用的，像是退化性关节炎，市场上应用最广的一个区域。
它是不是有点灰色地带啊？
感觉它的地位很不明、欸、
对啊，
是为什
么？风险性是比较高？
风险其实真的还好，因为它是你自己的血小板、所以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反应或是排斥，但是效果未明，就是在很多地方你施打进去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然后等于是你忙活了这一招，然后什么
有可能，
有可能机会也蛮大，因为它是不是背后的那个数据比较没有那么足够可以证明佐证，这样子是吗？
台湾的卫福部一直没有给 PRP 一个很好的定位，就是说它并没有帮它背书它有任何的效果所以 PRP 在台湾这一块确实是蛮灰色的，就是它能拿来做什么好像都可以做，都没有违法，但是它真正有什么效果政府也没有帮你背书说这个疗程有什么效果。
就像保健食品啦、就是吃的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你要跟他说有功效那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这样子。
对，我们的卫福部还没有给他一个，
他们还没想好，
对，他们还没给他一个定位。如果说你今天你有毛孔的问题，就是有上述毛孔的问题，你可以先走以上那些方式、是大家就是最常做的医美疗程，
起码那些仪器是有卫福部有给适应症确认是有一些帮助的嘛？
对。
今天要下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的毛孔是真的很大，看你视线大概五公分或三公分、十公分、十公分、
30差不多
三十公分，本身数学比较烂。如果是看着你大概30公分就可以看到你脸上的毛孔， 这样子的人的话，那要选择怎样的方法？
其实如果真的是毛孔这么大，其实通常他的皮脂腺真的是分泌很旺盛。嗯，尤其有些男生他可能真的就是出油量真的很大，所以才会就是满脸的毛孔真的就是很粗。嗯，那这种其实可能真的还是要控油，
一样要先控油。
对对，可能
先 A 酸
控油，
这个已经是可能是疤痕的了。对，
就在你们眼中就算疤痕，
疤痕的问题的话，
其实不会耶。有些人他是真的毛孔，他的毛孔开口就很大
啊。你是说真的开口可以到那么大？
你说他本人开口就是这么大？
对对，他天生的。
有人会到远远这样子看
30公分，就是你距离他30公分就可以看到他的毛孔。
可以耶，
就这么大。
如果眼睛很好，可以啦。可以
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形容词，我觉得很扯，就是说他的毛孔是可以用棉花棒清洁的。这就不是毛孔了吧？
这应该不是毛孔。
那通常这种大类型的毛孔是聚集在脸颊两侧吗？
其实可以是几乎全脸，
男生比较容易，
男生比较长。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那种是 man 很 man，
谁这样觉得啊？这是什么错误想法？
不要你去看那个电影明星，有一些那个电影男星的那个毛孔是真的蛮大的啊。
对，所以其实那还好哎，我觉得你只要把抗老这块做好，不要让那个毛孔最后通通都变椭圆形的，其实是 OK 的。
我觉得不 OK，
有些是男星毛孔的确是他在电影荧幕里面看起来是真的蛮大的，但是那样不会归类为帅哥啦，你顶多就是觉得他很会演戏
这样
子，就觉得他演技真好这样子。医生刚说的那种，就是他本身看起来就是毛孔很大，那种人是怎么办？
控油，
就控油。
对，如果说他想改善的话，
就是 A 酸哦。
但其实真的，我觉得刚刚如果说，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就像大家常常觉得可能抬头纹是不想要的东西，但有些男明星其实有抬头纹蛮好看的、啊，有些男生其实有点法令纹。
对，
也 OK 啊，我们只要不要老态就好了。所以这个其实不见得一定要。
好，那我们今天的
规定不一定要追求不见。
那我们先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这种好有点倒霉，我们的毛孔看起来就天生比别人大，那我们该怎么办？就是也是可以用靠屁股去除理。
对，我觉得基本我们会先从可能清洁跟皮秒来开始。那进一步，有些人真的已经皮肤已经很细致的，想要追求更好。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用更进阶的，就是像细骨电波养肤。嗯，对，它是微针电波嘛。如果你真的是30公分外就很粗的毛孔，我觉得可能改善也有限，因为你可能本身出油量就真的太大了。但是针对这些皮肤已经很细致的女生，其实你要追求更好，
像我们这种
小微这样，对，我们想要追求更好，其实真的就是要靠养肤了。嗯，对，去把皮肤回到一个，我们除了紧致，像凤凰电波，我们凤凰要追求紧致嘛，然后再来就是要细骨去追求健康的皮肤。
那细骨又是什么呢？
那细骨电波它其实最特别的是，它有拿到我们微服不适应症的干斑治疗。那其实干斑很多人都有，亚洲女生很常见。干斑到底为什么会有呢？其实它就是我们的基底膜产生破损，跟刚刚毛孔一样，它其实也是一种老化，光老化、年纪流失这些破损啊，就会让我们的黑色素变得不稳定。干斑都说是体质，可是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干斑啊。
对，
可是为什么到了一个年纪就开始容易暗沉？是真的是一个老化的过程。我们要用细骨电波，就是它去针对基底膜微针进去放电，然后刺激我们基底膜的修复，皮肤变得比较健康以后，黑色素就变比较稳定。那同时皮肤因为变比较健康，所以也会提亮，不是变白哦，但是皮肤就会变比较亮，变得比较健康，毛孔比较细致。
所以它是一个一根根很细的针进去放电，
听起来很可怕哦。它很真的很多针，
如果觉得听起来很好用，我们都剑走偏锋。
对，其实也确实，因为它真的是侵入性，它真的是针进去放电，所以它真的是很有效。
它那个针是很细很细的针吗？
很细，
就是那种发丝一般细的针，就你不会流血的那一种针。
没错，其实做完几乎都不会流血，除非是有些是那种拿来治疗比较厉害的痘疤，打到真的很深然后很强，那个可能会稍微见血。但是大部分我们在打这种养肤啊，其实它真的是几乎没什么修复
见血，我们没有在怕的。
所以它也可以对付那种比较大的痘疤、哦、
其实也是可以，它有拿到痘疤的治疗适应症
哦。所以如果你是比较大的痘疤，它顶多就是一般人不会见血，但是你可能你有大痘疤，它就会比较容易出血这样子。
对，其实也是稍微，其实说实在也还好
哦。
对，
可是如果是那种比较大的痘疤，做细骨电波要几次
才有改善的感觉？
痘疤本身疤痕其实它不可能不见，所以你就算做100次它也不会不见，所以我很难说你要做几次，因为我们会看你进步，你还在进步、那你可能可以我们再继续追求。
可是 80% 可以吧？
这很难被量化耶，
它其实也不可能。
医生好保守，
医生好保守。那这样子我们细骨电波还要卖吗？它不会不见，那这样子怎么 院长要降下来了，
应该是说我们可以肉眼可见的有改善，
肉眼可见
我要被院长开除了。
不会不见了，但是会进步啊！我自己就有做啊，因为我有一些痘疤，大部分痘疤的疗程我都有做过。
那你最有感觉是什么？现在访问院长，
对，那你觉得哪一个最有效？
对，
让你最感觉明显的改善。
就痘疤来说的话，其实都有效。从刚刚讲的皮秒到T可塑，到最新的微针电波，其实都有效。
如果你还想要再改善的话，你会做什么？
微针电波吗？
微针电波，
因为它确实就像刚刚说的，它最直接啊，针直接插进去。然后直接在里面产生放电，产生凝结点，所以理论上来说它最直接，
而且最精准。
对，像细骨电波我们可以调很多的深度，从可能皮下1mm 到 2mm 3mm 都可以做，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程度的凹疤都可以做到足够的深度。
我现在完全被细骨电波洗过去了耶。因为真的我最近目前采访到医生，每一个人都跟我大推，
对，就连医生
而且又可以养肤
都选细骨电波。
对，
但是前提是因为你每一个人的皮肤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已经这么好了，前提是因为我们已经是精益求精的态度，但如果是你还没有看你个人的肤质去做搭配，
或是你请医生帮你评估，
对，
去做一个完整的疗程设计，
对，但是我觉得细骨电波听起来它是可以客制化很多的，对不对？
对，
医生能够掌握度比较够多，因为它听起来是你针进去，你想要它能量打到哪就打到哪，停多久停多久，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理解。
对，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问题，它有不同的模式去做放电、做治疗。所以像干斑有干斑的模式，那痘疤有痘疤的模式，针对泛红也有泛红的模式。
听起来它修复期也几乎等于没有，因为它针不是还蛮细的。
对，针很细是一个，然后再来是还是要看放电的模式啦。如果说像是以养肤啦或是干斑来说，基本上红几乎当天就退掉了，比皮秒还短哦。
那如果是它稍微就是要有一点治疗毛孔，改善毛孔，
那要多久？
一般养肤的模式就会治疗毛孔，
就可以改善毛孔，
就是说一般的毛孔、就会说是已经接近到、就是非常粗大，或者说接近到痘疤这种很厉害的像是疤痕的，我们就会打比较深比较强，那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类似小结痂的感觉，那可能就会要三四天。
那也还好，
可是其实就算以往我们打皮秒、打这种问题也是会打很强啊。
对，因为以往打皮秒是不是要搭配蜂巢？
就是打蜂巢，蜂巢会打很强，其实那也会红一个礼拜。
其实蜂巢我打过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是根本就是血肉模糊，就是整个脸都超红，花了大概一周才修复好。
显然不是我们打的。
不是啊，不是，我说以前啊，以前啊，对啊，
几乎都会，
对啊，
但是都会。如果只是治疗，
那是早期啊，早期
没有啦。其实还是要看治疗什么问题啊。如果说你是要只是单纯的毛孔，你想要让它比较细致，通常我们不需要打到那么的
强，不用下手这么重，
不用下手，
其实就会有效了，
都就会有效。
通常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样子大概不用太强的能量这样子打，通常恢复期大概在1到3天。
恢复期一到三天，然后大概几轮呢？比如说一个月一次，然后我们做个4次，这样
就会有感了，
就会有感了。通常都是一个月一次，然后起码要做个3-4次，对不对？
通常是这样子。
通常对，要给大家有一个 average， 但是每个人的肤质就是看你每个人的生活形态又会有所改变哦，这样子。
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医生有没有给我们什么建议，是我们日常保养中不要让毛孔再变大？
日常保养啊，非常重要的，听起来很无聊哦，就是温和的清洁，
温和的清洁，
温和的清洁，对，因为很容易就是因为你毛孔
粗大，多温和，多温。
例如 你油性肌，你可能毛孔粗大，你觉得我出油，你就很容易去买那种油性肌专用的洗面乳，它可能清洁力过强，像洗碗巾一样，洗完真的就是哇，摸起来超干净的，
摸起来会有咕叽咕叽的那种感觉，
那个可能会有点过度清洁
哦。
对，然后搭配有些人他就觉得我就是油，所以我就一直洗，或者用到一些磨砂膏是去角质，或者用到太强的酸类，这些都是过度清洁，所以温和清洁很重要。其实我们也不希望说一个清洁的部分也不希望它太过碱性，我们不要把皮肤的保护层扒掉，我们希望洗完以后皮肤是干净的，可是还是要有正常的一个保护层在，所以温和清洁，然后适当的保湿，不用太 fancy 的东西，但是我们保湿一定要做足，保湿度足的时候皮肤它的修复力就比较好嘛。那防晒，因为紫外线的一些刺激啊，就容易造成老化、光老化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听起来很无聊，可是 正确的保养可以让我们比较不会走到累积一些日常的伤害变成发炎的皮肤，好，就可以避免掉刚刚发炎性造成的毛孔粗大，
就是基本盘的照顾我们把它做好就对了。
对，
那饮食上面呢，也是老话一句，少吃油炸辛辣什么的，多喝水。
对，大概就是大家大概常听到的，可能糖啊，或者是一些容易让我们老化的东西，油炸啊，就是尽量不要太多啦。
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做的东西很多，所以其实就医生的观点，其实我们真的很怕有糟粕。
有糟粕
就是已经把它弄到有点回不去了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在门诊上实在太常碰到，其实是做过多了，不管是清洁。
你的意思是说，它原本不是酒糟肌，
对对，
但是它做太多东西导致它变酒糟肌。
对，有一点这样。
现在的人反而是这样过多。
对，也不是只有我们在讲，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医生都在提倡简单的保养，很多东西都是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太常碰到，就是说你其实你的皮肤本来还好，反而你做了过多的不需要的东西，那你可能为了某一种你想要什么样的功能，你就一直去
下手很重。
对，就是市场上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你去用，
反而让自己的皮肤变得过于敏感。
对，
对， 不对，
其实我们蛮常碰到这样
刺激过度了。
所以就我们的观念，我们会很怕这种状况，所以才会一直提倡简单一点，温和一点。
酒糟肌可以用细骨电波
养回来，
养回来吗？因为刚刚强调细骨电波它是很养肤的。
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细骨电波是让皮肤变健康的。
如果你是已经是酒糟肌了，其实细骨电波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因为它是养肤基底的嘛，就是看你大家的状况怎么样来做准备。好，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关于毛孔的各式各样的解决方式。我相信市面上都被我们说过一轮了吧。
对啊，都讲完了，
都讲完了，
各式各样的毛孔，我不相信还有不同的毛孔。
对，但是
有的话放马过来，
我觉得是你我们听完这一集之后，我们要先有基本的概念，我们心里要先有底。对，你不能说你自己什么都没有概念，你都没有底，然后你就去随随便便，然后就去做一个疗程，那你就很容易把皮肤变更糟，因为选到一个不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先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再去跟医生讨论之下，你会更有感，然后会更知道自己的皮肤状况，
而且也大概知道自己到底成因是什么。
对，
一些日常生活的保养可能就不一样了。
没错，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很不喜欢别人问我说，哦，那你做这个缩小毛孔，我也要跟你做一样的。我说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有花心思的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毛孔出现。但你有吗？但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你就直接去看医生会比较准确，而不是说，哦，你看别人做什么，然后你就跟着就去做什么，然后你就反而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反而更糟，然后再来怪那个人推荐不好。但是我真的因为累积很多闺蜜们的问题，我们最常有的问题就是，啊，你们做那个有效吗？要不要一起去做？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只是告诉你说它的方向，然后它的概念是什么。但首先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真的很不一样。
对，
每个人条件也很不一样。
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些方法，然后一些成因，然后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一起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更有感觉，说可以去选择你自己喜欢的。
那我们今天谢谢就是长卓的院长跟副院长，谢谢你们。
谢谢，跟我
们
讨论那么多。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了，拜拜。
拜拜。
按订阅，留评论，女人想听的事，永远是你最好的空中闺蜜。